儒家福音第二章25-35节，我给大家读，大家认真跟着看就行了。儒家福音二章25-35节，这里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是一个义人，是一个虔诚人，常盼望那安慰以色列民的主来，且圣灵感动他。他得了圣灵的默示，知道在未死以前必要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这时候西面被圣灵感动，进了殿，迎海耶稣的父母正抱着耶稣进来，要照着律法行事。西面就抱过他来，承赞天主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使你的仆人安然取事，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所立的救主了，就是你设立在万民面前的，他是照临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民的荣耀。约瑟和耶稣的母亲听见这话就诧异，西面给他祝福，又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婴孩被主设立，是要叫以色列许多人衰败行乞，他做起兆被人毁谤，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都显露出来，并且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西面，天主所垂听的信者。我们首先一起求主来祝福我们学习的时间。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也知道今天是你的日子，是我们聚会的时间。我求你祝福我们今天聚会的活动，我们这个敬拜。我求你祝福我今天讲到的时间，我求你使用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我求你带领我，赐给我能力，赐给我口才，所以我能讲清楚你话语的意思。天主，我知道我们今天所看的对我们每一位呢是很重要的，我也相信你的话语是大有力量的，能改变我们的心思维和行为。我求你做你的工，在我们身上成就你的旨意。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罗马帝国占领了以色列国，这个我们已经提了，也知道在福音书在圣经中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因此呢，犹太人受歧视，所以呢，很多犹太人已经舍弃了属灵的事儿，而且所关心的就是要闹事儿，要脱离罗马帝国的权柄。他们很愿意脱离罗马帝国，然后这个在新约圣经中，特别是在福音书是很清楚的。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是一个黑暗期，有信心的人不多，真正盼望耶稣基督的降临的人也不多。但是儒家呢，在第一和第二章给我们记载了几个有信心的人，而且这些人都盼望主降临的日子，盼望他们也纪念这些主旧的旧约先知的话语，比如说马拉基书，我们老提的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说，凡你们敬畏我名的必蒙一日照临，其光辉须臾晚雾，你们必得逍遥而出，踊跃如养肥的牛犊。他说，你们这些盼望敬畏我的人将来呢，我会祝福你们。将来呢，这个光我们指的就是生命之光，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临的时候你们会蒙祝福。第四节呢，他说，你们需纪念我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命他传与以色列众人的律例法度。所以他说，你们盼望的人，你们唯一个要做的事情是纪念摩西所传的律法。那我们上周所提的也提了，在圣经中，你如果要证明一件事情，你必须有两到三个人做见证。在九月 圣经这个也很清楚，在申命记十七章六节，他说要致死他。如果一个人你要致死一个人，必须凭着两三个人见证，不可凭着一个人见证致死他。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六节，他说若不听从，你就带一两个人同去，因为无论什么事儿，必凭着两三人的口做见证，方能定局。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九节，他说有人控告长老牧师监督，若没有两三个人见证，不要听他。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呢，我发现路加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也在强调耶稣基督诞生的真实性。他在强调这个并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真正的历史事件。他是想让犹太人和现代的人接受而相信耶稣真正的在这个故事里真正的是出生了。所以他用了约瑟、玛利亚、西面、亚拿，都是为基督做见证，而且这些人是有信心的人，这些人是虔诚的人，而且这些人是得救的人，而且他们得救呢，也不是凭自己的行为，而是凭信心得救的。像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孩子们应该是能背的。啊，圣经说，所以靠着遵行律法，无一人在天主面前得成为义，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所以他们是靠着信心得救的。九月信徒，在鲁加福音所记载的九月信徒，还有在九月圣经记载的信徒，也是靠着信心得救的。所以这些人呢，有得救的信心，有合乎圣经的行为。那西面呢，我们今天要看的西面能代表天主的渔民。我说渔民的，我的意思是还在盼望耶稣基督降临的人，还在纪念古代先知的预言。他，我觉得西面能代表这一群人，亚拿也能代表。大数的犹太人不信，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是有一部分还相信天主的救赎的日子要来临，还相信先知的预言。这些人相信主的应许，也遵守主的诫命。那这种人不多，不多，真的很少。我们今天要看西面三件事情。首先呢，我们要看西面的属灵特征。西面的属灵特征，在第二十五节，圣经告诉我们，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是一个义人。是个虔诚的人，常盼望那安慰以色列民的主来，且圣灵感动他。首先呢，他很清楚地说，西面是一位义人。西面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天主必垂听，天主必垂听，或者天主垂听。然后我们发现，在这段经文，西面在他的一生中一直在盼望主的来临，也求基督的显现。这是为什么如果你看第二十五节，他说常盼望那安慰以色列民的主来，这个是他一生的一种心态，他一生的一种信心，他一直在常常在盼望耶稣基督的降临。西面这种伟大的信心影响了他的一生，他的生活方式，他的思维方式。他直到虽然今日他和别的犹太人受苦吃苦，但是这个安慰的日子也必来临。因此他常常祷告，常常祈求基督的降临，因为他知道他想要那个安慰，他想得见他的救主。他是一个义人，他有得救的信心，这个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第二呢，我们发现圣经说他是一位虔诚的人。那虔诚的意思在这一段经文就是他就是小心的意思，或者是用一个圣经的词汇是谨慎的意思。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那鲁加的意思是西面相信主，也遵守主的道，主的律法。谨慎在圣经中的意思是他关心自己的行为是否是正确的，合乎圣经吗？ 符合天主的标准吗？这是谨慎的意思。他天天日日的考察查看自己的心、自己的行为，想自己知道我有没有思想，有没有不正确的，或者是邪恶的思想，或者是不正确的，或者是不或者是邪恶的行为，我有没有干过天主所不喜悦的事情？这个是他说虔诚的时候，这个是儒家的意思，他是一个谨慎的信徒。那这个真理在圣经中也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应该谨慎，像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所说的，你们行事应当谨慎，如同明白人，不像不像愚昧人。所以他圣经中一直在强调我们信徒要战战兢兢，我们要警惕，我们要谨慎，我们要注意我们在世上这些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要注意在我们面前在围着我们的这些黑暗和邪恶，我们也应当注意我们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所以我们发现西面他有得救的信心，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是一个谨慎的人，他每一天都看都想我所做的事情能不能蒙天主的喜悦。那我们信徒也应该如此，也应该一样。但是同时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有盼望的人，他盼望以色列的安慰。在而且这个其实这个真理它是直接引用九月先知的预言。在如果我们看我们刚才看到二十五节，他说常盼望那安慰以色列民的主来。他知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天主所立的基督降临的时候，他会给以色列人犹太人带来安慰。如果你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十到第十一节，圣经说主天主临到，彰显大力，他的圣臂为他掌权，赏赖同着他，事工在他面前，他如牧人牧养羊群，用臂聚集羔羊，抱在怀中，引导如捕的牧羊。他很清楚地说，他在九月圣经中，在这个先知书中，他常常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就是如同一个母亲喂饱或者是喂他的婴孩一般，然后天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也会如此的照顾以色列人、犹太人。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十三节，他说：“主天应当歌唱，大地应当欢乐，主山灵应当发声歌唱，因为主安慰自己的百姓。”安慰这个字出现了，安慰他的百姓，怜恤自己的平民。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会做什么呢？他就会安慰自己的百姓。那我们知道，在他第一次的降临，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他也带来了安慰。但是同时，在他第二次的降临，他会带来给他的民带来安慰。在以赛亚书第六十章，在第十一节，他说：“耶路撒冷甚受安慰，大得荣耀。”在第十三节，他说：“你们受我安慰，如人受母安慰，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这个我就是有很多经文在旧约圣经一直在强调，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必赐安慰，他必安慰他的民。他虽然你们现在受苦，虽然你们现在受歧视，虽然你们有很多敌人围着你，但是我降临的时候，我会把你们举起来，拥抱起来，我也会像一个母亲一样的安慰我的民。所以西面说，我盼望着那安慰的主，那将来会安慰我们的主的时候，这个是他的意思。他知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会赐下安慰，他知道将来他也必把安慰赐予以色列国，这个是西面所盼望的。 他盼望的就是这种安慰。那你如果想他的情况的话，你也能理解。你说西面这个虔诚的人，这个谨慎的犹太人，这个有信心的犹太人，看他周围的堕落的悖逆的弟兄的时候，他应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他看这些没有信心的，虽然是天主的选民，已经弃绝了正道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当他看罗马帝国占领他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天主的选民的时候，而且他知道我们为什么受这样的歧视，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在这个时候，他肯定会盼望那个安慰的日子，或者是赐下安慰的主。所以这个是他的见证。第二呢，我们可以看西面的感动，这个特别有意思。如果你看第二十，我们从第二十五节读到第二十六节，二十五节后面这一部分，他说：“且圣灵感动他，他得了圣灵的默示，知道在未死以前，必要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所以这个人，因为他是一个义人，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因为他是一个有信心而盼望主来临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感动他，而且他感动他的时候得了默示。默示是什么呢？你不会死的，我会给你一个机会见我所立的基督米西亚。所以你见米西亚之前，你见基督之前，你不会死的。那这个很奇妙，相当奇妙。那首先我要再一次强调，我们会发现，无论我们看哪种人，在路加福音第一和第二章，天主所祝福的人，天主所感动的人，常常是义人，常常是虔诚的人，常常是有大伟大信心的人。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你说我要收到天主的祝福，我要收到圣灵的感动，我要受到圣灵的带领，那你是一位义人吗？你是一位虔诚的人吗？你是一个有伟大信心的人吗？你如果是这样子的人呢，我也相信天主也会一样的去祝福你和你的家庭。所以我们发现西面，因为他是一位义人，因为是个虔诚的人，因为是一位有盼望的人，圣灵告诉他，你死前你必见我所立的基督，天主所立的基督。那这个是非常奇妙。那我一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圣灵在他多大岁数的时候感动他，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小时候，是不是他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有可能是他老的时候，我们不好说。但是他受到这个感动之后，你说这个会不会影响他的日常生活？我觉得会影响他。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你说他正在吃什么红烧肉的时候，他媳妇儿说你别吃这个东西，你说这个你吃的太多肉啊，这脂肪太高了，你不能吃，这个会伤害你。他说死不了啊，没关系，我也不会死。直到等到基督来的时候，我见基督的时候，我才能死。所以大吃大喝，可他有可能，我也不知道。可能他干活的时候，或者他老了之后，他开始忙什么事情的时候，别人说你小心呐，这个太危险了，你注意一下你自己的身体。他说死不了，也没事儿。还有呢，他具有这种信心的。这个男人呢，具有这种盼望的这种人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每一天都跑到圣殿去，都跑到殿里去，然后说他今天来了吗？基督到了吗？谁知道？有可能圣殿里的人一知道西面又来了，那疯子、那癫狂的老头又来了，谁知道？有可能我一想他的时候，我看他是不是像挪亚，在他的时代要下雨了。要下雨了，然后别的人嘲笑他。西面是不是一样的？他每一天跑到圣殿里去的时候，我跟你们说，基督要来了，基督要来了。然后他们说你这个疯了，你这个老头，你就别说了吧，没有人接受你的这个想法。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故事反正是很有意思的。受到感动之后呢，有可能他常常去圣殿，去殿里看基督婴孩基督在不在。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他这一次去的时候，受圣灵的感动而去殿的圣殿的时候，他看见了耶稣基督。你说在这一阵时间，洗面这个反应，洗面所到的这种感动，他一生在盼望这一天，他一生在期待这一天，而且他也受到圣灵的感动，也知道这个事情必发生。然后他看见基督的时候，他认识，就一下就知道这个婴孩就是主，就是天主的儿子耶稣基督。而且过去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你说约瑟和玛利亚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这个情况，老头一跑过来，可我觉得在这时候他可能老了，跑过来把他的孩子就很突然的抱过来，然后就开始赞美天主。他说在第29节，西面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使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所立的救主了。我们发现在这个时候，他一抱起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这种信心的实现，西面信心真的是得亲见。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想，当时这个老头一看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这种受到的感动，而他的这个反应会是什么样的？你说他自己有时你通过他自己的言语就能发现，他说使你的仆人安然去世，他说我看见了，现在我知道我可以死了，没事，我可以死了。这个真的是一个伟大的信心。而我们也发现天主也必会照顾而顾念他的伟大的有信心的跟随他的人。第三件事情，我们能看到洗面的预言。那这一段呢也是很重要的，在第31节，他说就是你设立在万民面前，他指的耶稣基督说的，他是照临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民的荣耀。约瑟和耶稣的母亲听见这话就诧异，洗面给他们祝福，给他祝福，对不起，又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婴孩被主设立，是要叫以色列许多人衰败行起，也做起照被人毁谤，叫许多人心里心意念都显露出来，并且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把他这个预言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发现洗面向世人的预言。首先在第31节，他说这个婴孩基督，他是设立在万民面前。这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也是万民的救主。在第32节，他也给扩大了，或者是给介绍了，给揭示了他这个意思。他说他是照临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民的荣耀。基督是外邦人的光，那这个真理不是新的。在以赛亚书第49章6节，他说我必使你，你指的就是弥赛亚，我必使你为列邦之光，将我的救恩施到地极。所以在这个时代，在耶稣基督，在天主的心里，在他也知道耶稣基督降临，他的儿子降临，要成为列邦之光。他也知道他会借着耶稣基督施恩到哪儿呢？到世界各地。这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1章第4节，圣经告诉我们生命在道中，这生命是什么？是人的光，是世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认识光。在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什么？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 站在他门徒中间，站在犹太人中间的时候，他一说我是世上的光的时候，他 他们有些人最起码知道他的意思，他知道他所提的真理，他知道他是在用旧约的先知来证明他的身份。我就是世上的光，我就是永生天主的儿子，我就是神人合一，我来临是要拯救你们脱离什么罪、黑暗和邪恶，我要改正你们的方向，我也要赐给你们很大的恩典。他说这个婴孩就是外邦人的光，但同时他也说是以色列的荣耀。那如果你看原文的话，这个荣耀的词语呢，它也有光的意思。所以其实有这么一个真理，它虽然它用的词汇是不一样的，但是含义很相似。它是在说也是犹太人的光，同时是犹太人的光，也是这个异邦人的外邦人的光。但是我觉得也有另一个含义，他也在强调以色列的救主降临了，以色列天主所选的民要去的天主赐给他们的高位，天主拣选了以色列人。我觉得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经文在圣经中是申命记第七章，在申命记第七章第六节，天主向以色列人说，因为你们在主你们天主面前为圣民，主你天主从世上万民中单选择你为他的子民，主喜悦你们，选择你们，并非因你们人数比各国民多，你们人数远比各国民少。第八节很关键，只因主爱惜你们，又因主要守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所以在这段经文呢，天主向以色列人说，我选择了你们，你是我的子民，但是我为什么选择你们呢？他说你们也不厉害，你们人也不多，你们也没有什么能力。我要强调这一点，天主选择以色列人呢，他就给我们这么解释，我爱你们。为什么选你们？因为我爱你们，我选择了爱你们。那你说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天主说我选择爱你们，你们别自高自大，你别说你看我们很了不起。你如果今天有机会，你如果去以色列国的话，你会发现犹太人是很骄傲的，你看我们了不起啊，我们是天主所拣选的啊。但是在圣经中，天主并没有鼓励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他说什么，你们算不得什么，但是我爱你。其实我们的救恩也差不多，你们算不得什么，但是我爱你。你为什么爱我？我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他说你别研究天主的爱，你就享受吧，啊，因为你解释不了啊。为什么你爱我？你也解释不了。但是这个，你说你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这个跟以色列的荣耀有啥关系呢？我是在强调的是什么？天主选择使用犹太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厉害的，或者是最聪明的，或者是多有能力的，他选择他们就是因为天主爱他们。以色列国若没有天主，若没有耶稣基督，什么都不算。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说，我是这个婴孩是以色列的荣耀，因为如果以色列国没有耶稣基督，如果以色列国没有耶和华天主，他啥也不算，他啥也不算。因此基督是以色列的荣耀，没有基督以色列算什么？如果将来耶稣基督不会把他们举起来，不会赐下安慰的话，他算什么？他啥也不算。所以他说这个是你们的荣耀，你们若没有基督的话，你们早就不行了，你们什么也没有啊。这个是我的一个小想法。我觉得洗面的意思很简单，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要得见主的光，主的荣耀。但是第二部分，这个是洗面向玛利亚的预言，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知道约瑟也在，但是他向玛利亚说："我有几句话，啊，他把他分别出来说，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那为什么他没有跟约瑟说？我觉得啊，那天我和范弟兄也提了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有可能在耶稣又开始他的施工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理由。我们最起码我们知道，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父亲，他世上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所以他没有跟约瑟说，他没有和约瑟说，他没有向约瑟说，他直接向耶稣基督的母亲说。如果我们看第34节，西面给他祝福，给婴孩祝福，又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婴孩被主设立。哎呀，这个，哎呀，这我差那么一点分开的讲这段经文，因为实在是太丰富了。他向了玛利亚说："你要知道几件事情，你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你要知道，在他的施工前，或者是他施工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他说什么？这婴孩是被主设立，是叫以色列许多人什么衰败兴起，也做起照被人毁谤，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都显露出来。所以他说你要注意，那虽然在你的眼里，现在你知道这个是弥赛亚，你知道这个婴孩是基督，但是呢，有些事情你现在还是不知道，有些事情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耶稣基督开始他的施工的时候，会有一些难以接受的事情，在你的眼里，因为你是他的母亲，有一些难以接受的事情会发生。他说，首先呢，他说西面说，基督将来要使一部分人衰败，也要使一部分人兴起。那这个真理在路加福音我们已经强调了好几次，路加福音1章51节，主用臂施展大力，将那心叫起傲的人都赶散了，有权柄的人叫他十位，卑贱的人使他升高。所以他说什么呢？耶稣基督在以色列人中，在世中呢，在他世上的施工中，他要分清楚，而且呢，他要分清楚两种人，一种人呢要衰败，另一种人呢要兴起。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好几次已经在强调这些真理。他说在以色列人中，有些人呢会接受耶稣基督，有些人会相信基督，有些人会认出他的首位，有些人会知道他就是永生天主的儿子，他就是世上的光，他就是圣经所提的这个道，有些人会信。那这些人呢会什么呢？会兴起。但是有些人，这些有权有势的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这些领导国家的领导，有钱的有地位的人，那大部分，不是说所有的，因为在圣经中我们也知道有些有权有势的也信了主，但是大部分呢，在犹太，在以色列国会拒绝他。那他们拒绝他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呢？他们会衰败。这是为什么在1章52节他说有权柄的人叫他是位。那并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权柄是邪恶的，他的意思是这些人因为拒绝耶稣基督是邪恶的，因为没有信心就是邪恶的。而且他说，西面说基督要在人间做起照，他要分清楚谁会兴起，谁会衰败，谁会接受，谁不会接受，谁会侍奉主，谁会背逆主。但是他说他会在人间做一个起照，然后有很多人会毁谤他。请翻到以赛亚书8章，这个要看一看。这段经文在圣经中出现几次，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以赛亚书8章。 八章十四节，他在这一节经文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必显为至圣，必将以色列的二家为什么绊脚石、挚爱磐石。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西面说什么呢？西面说他在民间会做一个作为一个什么起兆，然后有会有许多人毁谤他。那在以赛亚书呢，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也是相似的意思。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在以色列国有些人会接受，但是在这些没有信心的人，而这些拒绝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算一个什么东西呢？算一个绊脚石、挚爱磐石，过不去，接受不了。这个是他的简单的意思。他说这些人呢会什么献祭械落网络，他们会受审判，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到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纳他。很多人呢一提耶稣基督的时候提的就是爱和平，那这个也是一方面，但是同时呢，如果我们看他的事工，如果我们看旧约先知的预言，而且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十章这一节经文，这段经文很有趣。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他说：“因为你们不要想我来，不要想我来是叫世人是世界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世界上太平，乃是叫世界上动刀兵。我来了。”儿子要和父亲生疏，女儿要和母亲生疏，媳妇要和婆婆生疏。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有一些人会衰败，有一些人会兴起，有一些人会跟随我，有一些人会拒绝我，而且这个拒绝这一群和接受这一群会什么呢？会是一个对抗的关系，不能和睦。他也说在你们自己家里，他是向谁说的？是向犹太人。在犹太人的家里信的，有些可能一个儿子信了，父母不信，一个丈夫信了，妻子不信。他说你们在这个时候会发现啊，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胜似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子女的胜似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有衰败的，有拒绝的，也有兴起的。所以这个真理呢，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讲这个真理，但是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大部分人，大数的犹太人拒绝了他，但是他们都衰败了，如今也一样。但是有一小数有信心的人，他们兴起。这些卑贱的大部分的是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金钱，啥也没有，但是天主兴起他们了。信他的要兴起，不信的要衰败。也有许多人要回谤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圣经很清楚，厌恶光，厌恶义，自高自大的人也会恨他。而且他加了一句，他说基督会显露人的意念。当时在耶稣基督降临之后，他的时工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老百姓的眼里最圣洁的是谁？法利赛人、撒都盖人。哎，这些人厉害，这些人遵守律法，这些人真的是相当好的人，我们都佩服，我们都尊重。但是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降临的时候，他的时工开始的时候，他说约翰也指着他们，然后说毒蛇一类。 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正向着他们说什么呢？你们要受审判，你们的外貌很好，但是你们的内心是邪恶的。耶稣基督做了什么？就是像洗面所说的，他露出来，显露了他们的心，啊，原来是隐藏的。说我们有信心，我们也相信，但是他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说不要，拒绝。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显露了他们的心意。那最后一件事情，我们发现下面洗面向玛利亚的警告，在35节最后面这一部分，他说并且你指的玛利亚，你的心要被刀刺透了。那这个有很多解释，但是我刚才说的，我觉得他是在提醒玛利亚，这个是你的孩子，你是一个妇人，在你的眼里这婴孩就是你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将来的生活不会简单，因为他是耶稣基督，他是永生天主的儿子，他会跟别孩子不一样。这婴孩将来要牺牲，要侍奉天主。如果我们看二章的，也是路加福音2:49，我们也发现这个事情在他12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发生。耶稣说，你为什么寻找我，是吧？岂不晓得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对一个母亲来说，这个容易吗？我觉得不容易，会很难。而且我们可以看很多经文，那你可以记得耶稣基督施工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弟兄和母亲觉得他癫狂的时候，然后他们来找他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什么呢？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遵守我天父的旨意是我的母亲和弟兄。在这个时候，对一个母亲来说，这个容易接受吗？我觉得难以接受，很难。这个是一方面，我觉得他的儿子不会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你要记住这一点，玛利亚，这个是洗面的意思。但是同时呢，玛利亚是一位有信心的人，他是一位信徒，他的弟兄一开始拒绝他，但是玛利亚信他。当玛利亚看他的儿子，也知道他是永生天主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然后有人辱骂，有大部分的人在拒绝他的时候，这个对玛利亚也是非常难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西面向着玛利亚说，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我觉得这个是他的意思。玛利亚真的，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看了洗面这个人，大有信心的一个义人，盼望主的来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我们也看了他的预言，今天的内容多，但是我相信天主也会使用他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好，我们一起